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面食呢是很多人都非常喜爱的，在中国尤其是北方，很多人喜欢用发面做出来的馒头、包子还有大饼等美味的面食。那在西方呢，大家则喜欢用发酵的面粉做出来面包、蛋糕、点心等等。所有的这些发酵的面食啊，其实都离不开让面粉能够变得蓬松的一些蓬松剂。不过说到这些蓬松剂呢，有酵母，也有苏打粉，还有泡打粉等等，各种不同的名目可能让大家听起来呢有一点混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蓬松剂。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唐韵呢就跟大家聊一聊究竟这些不同的蓬松剂它们的特点以及用处有什么不同。第一类要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酵母，英文叫做 yeast， 这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蓬松剂了。严格来讲啊，其实它不能说是一种蓬松剂，它呢是一类单细胞的真菌，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真菌，而是泛指能分解糖分产生出二氧化碳等气体的各种单细胞的真菌。那这个分解糖分产生气体的过程呢，就是发酵。在市面上啊，可以买得到的酵母有三类。第一类呢叫做压缩鲜酵母，英文叫做 compressed yeast。 第二类叫做活性干酵母 active dry yeast。 第三类呢叫做速溶干酵母 instant dry yeast。 这三类酵母呢在使用的时候是可以互相代替的，只不过是鲜酵母的使用量呢要比其他两类要多一些，而且用鲜酵母发酵出来的食物它的味道更加柔和，成品呢味道会稍微的甜一点。有一些朋友啊做发面的食物觉得很难，因为这个面总是不发不成功。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要点，就是酵母它其实是一种生物，它是活的，而且怕烫。如果你要是用热的水，比如说开水啊来化酵母的话，可能就把它的活性烫没了，所以你这个面呢就发不成功。还有高浓度的盐啊或者是糖也容易让酵母细胞脱水死亡，但是不是说一点也不能放，适量的糖少量的可以促进酵母发酵，但是如果太多了就会抑制酵母的活性了。那关于酵母的保存呢，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如果是开了封的用不完的活性的干酵母或者是速溶干酵母，都需要冷藏保存。大家如果放在室温下，过一段时间你再用它发面就不好用了。这讲的是第一类的蓬松剂酵母。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一下小苏打，也叫 baking soda。 小苏打呢其实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在遇到酸性物质的时候发生化学反应，然后产生二氧化碳，是让食物内部结构变蓬松的一个最大功臣。通常我们需要用到小苏打做蓬松剂的点心呢，都需要用较多的含酸性的物质的食材，比如说酸奶啦、巧克力、蜂蜜、柠檬汁等。这些添加的食材啊，就是负责和小苏打发生化学反应的。小苏打使用的量呢是要有严格要求的，大家最好是遵循配方，因为放少了形成的食物不够蓬松，如果放多了，那残余的小苏打呢就会使食物吃起来好像有一股碱味或者是肥皂的味道。好，这说的是小苏打，接下来再跟大家说的是泡打粉，也叫 baking powder。 刚才是 baking soda， 现在我们说 baking powder。泡打粉呢和小苏打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是它使食物发泡的成分呢也是碳酸氢钠，但是不同的呢是泡打粉不需要食材当中有酸性物质，因为泡打粉本身自己就带着酸性物质。所以泡打粉呢它的发泡过程一般是两次，第一次发泡呢是和配方当中的其他的有水性的那些食材接触的时候它就有第一次的发泡反应，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烤箱加热的过程当中继续产生气体。听到这儿，听众朋友您可能问了，那在做一些 baking 食物的时候泡打粉和小苏打能不能互换呢？答案呢是否定的，不能互换，因为泡打粉里面自己就带着酸性食物，如果你做的这个食品里面自身也带了一些酸性的食材，你这样替换了就会导致做出来的食物啊口感偏酸。 当然在有些配方当中呢，会建议你小苏打和泡打粉两种呢都用，这目的呢是为了能够平衡食物当中的酸碱性，使口感达到最好。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呢，是无论你用苏打粉还是泡打粉，当你把面团做好之后啊，它的发泡反应就开始了，所以停放的时间不能太久，就要放到烤箱里面去烘烤了。好，那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些介绍，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几种不同的蓬松剂是否多了一份了解呢？希望您呢能够很好的运用好这些蓬松剂，制造出美味而又蓬松的食品来。好，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让我们再会。